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有以下属灵见解。
耶稣说，我从前差派你们出去，我供给你们的需要，但是现在你们很快又要出发，这次我不在你们身边，情况不同，会比较艰难。
耶稣在被出卖的那个晚上嘱咐门徒，在他离开世界之后，他们要怎么样面对信仰的挑战。他们过去因为有耶稣的同在而刚强大胆，但是一旦耶稣离开世界，他们还能面对即将临到的考验吗？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借着圣经的记载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可能像门徒一样错误地判断自己的属灵成熟程度。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第22章，从第33节看下去，请您留意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路加福音第22章的31和32节里说，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有他特殊的地方，据说呢，彼得身形高大，他很冲动，又是个讨人喜欢的啊，个子高大强壮可爱的人，他也很冲动，所以呢有时候会惹麻烦，经常呢一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不管是对还是错，有的时候说对的很好，但是有时候呢却犯了大错。耶稣对他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我认为耶稣的祷告呢得到应允了。我认为彼得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信心。作为一个见证人呢，他是失败了，他否认主，但是他从来就没有失去信心，他一直都相信主的。当你悔改之后，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路加福音第22章的33节里说，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是的，彼得，我们知道你。第34和35节说，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这是说耶稣派他们出去是两个两个一对的。路加福音第22章的第35到37节里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买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耶稣说，我从前差派你们出去， 我供给你们的需要，但是现在你们很快又要出发，这一次呢，我不在你们身边了，情况会不同，会比较艰难。以前人们接待你们，但是现在你们会被拒绝，要被关进监牢，被抓到法庭去，你们会受到逼迫，情况会很艰难。路加福音第22章38节里说，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2把刀。耶稣说，够了。换句话说，现在你们还不真正明白，但是以后你们会明白的。耶稣没吩咐他们用刀剑和世人去征战，但是他在暗示，当他离开他们之后，他们的传道事工将会很艰难。第37节里说，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耶稣对这些预言有绝对的信心，他宣告说，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你也可以对预言有同样绝对的信心，你知道这个应许一定会应验。很多时候我们犯了错误，猜测某一个预言要怎么样的应验，人们对预言错误的猜测，所以呢，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猜测敌基督是谁，那是很危险的，也没有用。我们知道敌基督会出现，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知道犹太人会重建他们的圣殿，但是我们又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样建造。我们知道圣经上的话必然成就，耶稣有这样的信心。圣经在以赛亚书53章里说，他被掠在罪犯之中。耶稣说，这个预言必应验。路加福音第22章39和40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多么好的祈祷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不要落入到试探之中。第41到44节里说，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耶稣的祷告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他所祈求的是关乎人类的救赎。你若愿意，愿意什么？除着十字架以外，如果人们可以借着别的方式得到救赎的话，求你把这个杯撤去。基本上就是耶稣所祈求的。难怪今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会冒犯了这么许多的人，因为他们说基督教啊太狭窄了，条条道路通向神嘛，不管你相信什么，重要的是你相信啊，你有了一个信仰。但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宣告，只有一条通往神的路，那就是借着十字架。要是行得通，要是人可以通过虔诚的宗教而得救的话，那么十字架就没有必要了。要是你可以借着遵守律法而得救，那么十字架就没有必要了。十字架宣告，如果我们想要亲近神，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十字架宣告的是一条窄路，所以呢，十字架使得许多人觉得被冒犯了。圣经上说，十字架对犹太人来说为绊脚石， 对希腊的人来说呢是愚拙的，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耶稣为十字架祈求，实在呢是在求父神，倘若可行，请用别的方式。但是实际上呢，他上了十字架，并且宣告没有别的代替方式了，唯有十字架的道路才能使人得救。路加福音第22章呢45到49节里说，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这时候门徒们刚刚醒过来，看见一群人围着他们准备捉拿耶稣，门徒都很惊慌，问，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你记得吗？耶稣刚刚说过，没有刀的要买衣服买刀。第50节里说，内中有一个人。那么我们是从另外一本福音书里知道这个人是谁啊？当然我们都猜得到，是吧？啊，50节里说，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哇，这个仆人真是幸运啊，因为彼得还没睡醒，要不然呢，真会把他砍成两段。路加福音第22章的51到53节里说，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当黑暗掌权的时候，哇，那是人类历史上何等可怕的时刻呀！第54到62节里说，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3次不认我。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你不要以为彼得不是真诚的，我完全相信彼得是发自内心说的，他是打心里准备为耶稣下监，为耶稣去受死。我们向主许愿的时候不也是非常真诚的吗？但是许多时候，当面临的关键的时刻，我们发现自己原来跟彼得一样，连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都会否认。为什么彼得会否认主呢？首先我想，我们注意到彼得在应该祷告的时候 却睡着了。我想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那也是我们失败的一个原因，在应该祷告的时候却睡着了。其次呢，彼得远远地跟着主，这又是一个危险的情况。只想当边缘的基督徒啊，远远地跟着主，不想深入的完全的去委身，而只是说啊，是啊是啊，去教会啊，啊是啊，好啊，真好啊，啊我们都要去教会。接着呢，他又到敌人的火堆旁边去烤火取暖，这又是另一件危险的事。结果呢，他当然就是不认主了。耶稣是怎么看彼得的呢？我认为主的眼神不是说，彼得啊，你怎么可以不认我啊？我也不认为是说，哼，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啊。我认为呢，耶稣看彼得的那一眼是在说，彼得，我理解你，我能了解的，彼得。可我呢，还是爱你的，彼得。我想那是爱的眼神，可能是彼得在人的眼睛里看见过的一种最深刻的爱，或多或少耶稣能够体谅他。没关系的，彼得，我能体谅你。那才是最伤彼得心的。圣经说，你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你知道要是有人很严厉的来责备你，你就会极力的为自己去辩护，强硬的为自己的行为去抗辩。但是当一个人过来把手臂搭在你的肩膀上说，弟兄，我能了解，我在为你祷告呢，我爱你。哇，那是真的感动你，你就不会再去抗辩了，因为他的话已经把你融化了。我想耶稣就是这样看彼得的。彼得，我爱你，我能理解。彼得，没有关系。于是呢，彼得就出去痛哭。失败啊，神啊，难道我永远都失败吗？不是的，彼得，你不会永远失败。几天之后你会得着能力，使你能成为神要你做的见证人。好，我们查考第24章那里我们会看到的。路加福音第22章的63和64节继续说，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哇，这是非常残酷的手段。因为人体的构造啊，是很奇妙的。当我们如果看到拳头挥过来了，我们的身体就会自然的做出反应，来缓冲这个拳头的力量。在橄榄球赛里面，四分卫如果他在盲区，他就会受伤。你看到那个体重300磅的后卫啊，朝着他哗冲过来，把他一下子撞倒在地上，然后再整个人压在他的上面，哎，他能够立刻跳起来，重新投入到战圈里去。要是四分卫站在盲点的位置，他就会受伤，他因为看不见对手撞过来了，他没有办法顺势缩回身体，那就会受伤了。你呢，可以从桌上往下跳而不受伤，因为你有心理准备，打起的精神，预备弯着膝盖，着地的时候呢，顺势缓冲一下。但是要是你不知道马路的边栏，你不小心踩了一踩踩空，可能摔断了腿。同样的，一个拳头挥过来的时候啊，如果你的眼睛被蒙上了，你看不到挥过来的拳头，你当然不会闪躲或者退后或者躲避，那么这个拳头就会重重的落在你的身上，使你受伤。所以兵丁蒙上耶稣的眼睛，然后开始打他，他的脸被打得开始变形肿起来了，他的眼睛也因为重重的击打而变得淤黑了。以赛亚告诉我们，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你辨认不出 他是个人了。以赛亚说，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即使看他一眼都令人惊吓，我们不忍心看他，你吓得要闭上眼睛转过脸去，太恐怖了，不敢看了，你会被吓坏了。他们又嘲笑他。路加福音第22章的64和65节说，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主说，这是你们的时刻了，是黑暗权势的时刻。耶稣的状况是惨不忍睹啊。第66和67节说，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你知道他们在天亮前聚集，这是不合法的行为。于是呢，他们就把耶稣关起来。天一亮，就把耶稣带到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第22章的67到71节里说，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快到了，就暂时讲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虽然耶稣基督在肉体上被打得不成人形，但是每一个有份审判他的人都知道他是谁。正如查克老师教导，不管是彼得三次不认主，或者是宗教领袖对耶稣的指控，都不能够阻拦神在他独生子身上的旨意啊。稍等一会儿，你会听到查克老师做的结束点评，请别错过。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所深讨的真理，你明白吗？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了解有关耶稣基督的教训吗？查克老师欢迎您来信给他，或者是发一封电邮，让他知道你领受了多少。好，下次呢，查克老师要继续为您逐节的查考有关耶稣基督的受死和被钉十字架的事迹。记得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同得属灵的教导，也请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结束点评。
要是基督不是你的主和救主，那你不生在世上倒好。事情就是那么简明公道，活着没有耶稣基督，倒不如不生在这个世上。因为活着没有耶稣基督，活着也没有什么希望，只有等着面对神的愤怒，神要在烈怒中吞灭他的仇敌。 活着没有耶稣基督的人，肯定要等候神的审判或者愤怒。神要在愤怒中把他的仇敌吞灭。你呢，不生在这个世上倒好。啊，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悲剧。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如果现在还没有信靠主的话，那么你呢，就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好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